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传道书的课程今天来到了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经文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第三章第一节为后面第二节到第八节这一段非常有名的智慧诗提供了一个好像标题的作用。在我们读后面的智慧诗之前，说不定我们来问我们自己，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同意吗？我们同意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它确定的时候，甚至于时刻吗？是不是天下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时间呢？在我们一边思想的时候，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八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里每一段都提到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先思想，为什么传道者在这里要讨论时间呢？在第一章我们提过，他提到人生有意义很重要的四个要素。第一个是长存，如果我们可以做长存的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也许我们鼓励了人，我们帮助了人，即便我们的生命过去了，我们所做的产生了影响，那个影响让我们的人生，让别人也觉得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长存满足是第二个要素，在我们所做的当中发现我们所做的所产生的所影响的让我们觉得满意，让我们觉得足够，让我们觉得在那个当中有满足的喜乐，满足。再来是心，如果我们可以做心事，我们进到一间新的餐厅，我们吃到新的菜，我们读到新的文章，看到新的电影、音乐、书籍，所有这一些都让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多彩多姿、有变化。第四个是纪念，做的事情有人纪念，做的事情被人纪念，被自己纪念，我们也纪念别人所做的。在这四个要素当中，我们会发现似乎有一个非常非常相关的是时间的观念。时间和长存和心和纪念当然都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传道者在这里他来讨论时间。如果我们在时间的观念上面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深刻的掌握，也许我们会在纪念 心和长存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更深度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做。第一个，他提到生死，我们会同意生有时，死有时吗？大概我们所有的人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都同意，我们同意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有它的时候，生有生的时候，死有死的时候，就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应该要播种的时刻，有应该要收成的时候，好像都有这样子的时刻。可是当我们在仔细的思想，我们知道这是智慧的文学，传道者用他所说的邀请我们来和他进入对话。我们来想一想，生，人生社会里头的生，真的有一个时间吗？即便在现代科技非常进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可是呢，那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甚至于当我们进入了产房，我们都很难知道到底在什么时刻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什么时候会进入世界。有一些时候说不定连医院里头的剖腹生产，我们都很难很确切的能够确定一定是在什么时刻。所以生有时，死有时，一方面我们可以同意生的确有生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它有那个季节，它有它的时候。可是呢，当我们进入来讨论生和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其实我们不完全的明白和知道那一个时刻，那个时候。时间在这一段的描述里头，一方面它好像是我们可以知道可以经历的，也因着这个知道，所以呢，你要让你的人生，你所做的事情可以长存，在生的时间，在栽种的那个时间，你就要生，你就要栽种，不要在收割的季节来播种。你要怎么样让你所做的它可以满足，你要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在合宜的时候做合宜的事情。你希望你所做的如果要能够被人纪念，他必须要所做的这些有真正产生它的价值。有人也许会想要做一件新事，所以呢，在栽种的时候他收割，在收割的时候他呢栽种，可是呢，这样子的心却是一个没有办法成就的。心需要配合时间，他虽然要心，他却不能够离开时候的观念。可是当我们明白那个时间之后，我们发现时间并非人真正的主人，因为时间不能完全决定人生，人也不能决定生命的时刻。生有时，死有时，可是人不是神，无法掌握时间，人是有限制的，我们被时空所限制。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观察，一方面谨慎，按着我们人生的智慧和经历，我们来探究一个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说合适的话。然而不要被时间来限定，不要去追逐那一个时刻，那个时刻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他提到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在一代过去，在一代又来的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个时间，有一个需要掌握的，有一个需要观察的。这里的拔出所栽种的指的倒不是收割，这里指的是破坏，是像敌人来到了你的家园里头，他们拔出所栽种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见生死，一方面看见栽种，一方面看见破坏。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也许我们一开始表面的那一个观念会得到一点修正。大家一开始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生有时，死有时，生是好的，死没有人要，死是不好的。栽种有时是好的，破坏被拔出来了，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那个破坏，那个被敌人侵入，那个是不好的。可是在从第二节到第八节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已经建立的模式它有被改变。第三节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原来是先提好的，再提不好的，到了第三节有了一点变化。这里先提杀戮，没有人喜欢杀戮，杀戮大概是不好的。医治，医治使我们身体恢复健康，医治大概是好的。拆毁，大概是我们想的不好的，建造大概是好的。可是呢，就在这个变化之后，到了第三节，突然之间让我们对传道者所说的、所观察的有一个新的体会。这个拆毁一定真的是不好吗？如果所有我们所建造的房屋，它都不会有任何拆毁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也许一代两代，我们的社区、建筑、房屋等等都已经破坏了，都已经老旧了。在这个老旧，在这个凋零的过程当中，却不能拆毁，没有拆毁。如果没有那个拆毁的时刻，那将来的人又如何能够建造呢？所以到了第三节的这一个破坏原来的那个模式，传道者要我们思想，原来我们想的生有时，死有时，我们好像拥抱生，我们好像拒绝死，我们好像拥抱栽种，我们拒绝拔出所栽种的。可是呢，有一些时候在人生的社会当中，他需要拆毁，他需要把那一些老旧的、破坏的、不再有意义和价值的，他需要拆毁，他需要重新建造。这一个重新建造呢，使得人生和社会好像经历医治一样。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二节第三节里头，传道者让我们对时间和时间的观念有一个重新的修正和反思。原来我们想到有一个时候，如果我们懂得把握那个机会，把握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可以顺利，可以成功，我们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做长存的事。可是呢，我们要小心，在这里头也许我们容易产生一种人定胜天的观念。可是呢，我们真正进入这里头来谈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人真正可以掌握那个时刻，没有人可以真正掌握时间。所以人定胜天的这个观念，其实呢，在这首 智慧师的前提之下是不存在的。第二个，我们提到原来我们拥抱生，我们拒绝死，我们喜爱栽种，我们不喜爱破坏。可是呢，到了第三节，我们发现有一些时候拆毁它是必要的，没有拆毁它不会有建造。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生，什么是真正的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到底应该拥抱什么，拒绝什么，是这首智慧诗第二个要我们反省的。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在后面第三章第六节里头，他提到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第六节大概把我们刚刚所讲的重新诠释了，我们需要认清到底要保守什么，到底要舍弃什么。常常我们所评断的标准是自我中心的标准，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标准。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撕裂和缝补在古代的社会里头大概比我们今天要更有必要。我们今天也许不太有人还在缝补我们的衣服，我们也许老旧了，衣服我们就丢掉，我们就买一件新的就是了。如果是这样子，也许我们来讨论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就更合适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现代社会里头是一个资讯充斥的社会，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言语，我们打开电视上面的新闻几乎是24小时不断的播放，来自于本地的、外地的、海外的、各地的资讯消息，不断的透过电视、网络、媒体等等来进入我们的世界和空间。我们大概越来越少真正经历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我们讲非常非常多的话，可是呢，在这里很有趣的是，传道者在短短的这一段的智慧诗里头提到人生的静默。除非我们在静默当中，在静默当中反省，在静默当中亲近神，不然呢，我们的言语很可能常常是非常乏味的，我们的言语大概也不容易有智慧。静默言语它有它相互依存的必要。一个人如果他完全的静默，他没与人没有交流，没有沟通，他的静默其实只是单纯的沉默，只是单纯的寂寞。一个人他和外在的世界有接触，以至于他的思想有主题，有内容，在他的静默当中有深度，所以当他发言的时候，他可以把他在静默当中反思的所得和别人来分享。静默和言语有它相互依存的必要。这是这个智慧诗里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要提醒人的。这和我们原来讨论的四个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有相当的类似。心和纪念，满足和长存等等，常常也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要心，好像某一个程度我们离开了纪念，我们离开了那些别人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尝试用一个新的，没有尝试过的，没有人经历过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态度来做一件事，来说一句话。心，心让我们觉得有活力，让我们觉得年轻。可是呢，心和纪念它如果可以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情况之下，那个心就不会只是单纯的反潮流反传统，它不是单纯的要标新立异， 它有它背后的那一个历史文化和传统做基础，在那个传统和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个改变，产生了一个更新的动力和可能，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那个心呢就是有内涵的。所以呢，这里智慧师进入了第三个部分，开始让我们发现静默和言语彼此依存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哭和笑，我们看见怀抱和不怀抱，我们看见只是表面的两件事情，两个活动，两个态度，两种关系。这里他告诉我们，也许哭和笑，怀抱和不怀抱，静默和言语，保守和舍弃，寻找和失落，彼此中间都有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需要在第一个关系里头有相当程度的思考经历，然后我们才可能在它对应的那个关系当中决定到底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当我们在某一个关系里头，某一个项目里头，我们有了那个孕育的空间，在它相对的那个观念里头，它才能够真正结出成熟的果实来。这是这首智慧诗另外一个要强调要表达的。第三章第九节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第三章第九节的这个问题，让每一个人读了这首智慧诗以后必须要回答。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时候，那做事的人我们在这边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劳碌呢？第一个回答是，原来的生死、栽种、拔出所栽种、建造、拆毁等等，虽然它各有它的时间，可是那不表示人就不需要劳碌。原来神就是定义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时候劳碌，只是我们应当知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一些事情各有它的时候，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人就把自己和天下万物给隔离开来。当我们把自己和这一些事情都隔离开来，世界仍然在它的运转当中，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继续不断的发生，只有我们自己把自己和世界隔绝了。所以不要以为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八节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候，所以我们什么事都不需要做了，那是一个错误的解读。第二个，第三章第九节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意识到，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一个合适对的时机里头。这个时候该说话吗？这个时候该寻找吗？这时候该喜爱还是该恨恶？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判断不见得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得问我们的判断那个基础是什么，那个基础是不是真正有智慧的，还是它为我们带来眼前的好处，可是长期却是出卖我们的灵魂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拍马屁，说不定我们贿赂，这一些呢都是眼前有好处，可是呢长久却带来更大的纷争和困扰。每一件事情有它的时候，怎么决定哪一件事情该在什么样状况之下来做呢？这是第三章第九节问我们的问题。再来，当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单单的选择好的避开坏的，所谓的好坏其实是非常相对的，人常常按着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以至于我们所选择的不是真正最好的。第三章第十节在问完这些问题之后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第三章第十节是非常特别的一段话， 在讨论完时间和天下万物所有人做的这些事情的关系之后，突然之间传道者有一个转向，原来在前面是人来做所有的这些事，人生、人死、人栽种、人杀戮、人医治、人抛掷石头、人堆聚石头，人做所有的这些事情，这是第三章第九节的他的劳碌。可是呢，突然之间到了第十节，传道者说，神叫世人劳苦，因为我们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可是呢，却是使我们在其中受精炼。换一句话说，神叫世人劳苦，劳苦的结果呢，那个成品却是我们。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想的是我们劳苦，那个成品呢，可能是农夫的收成，可能是一个渔夫他的渔获量，可能是一个商人他所赚得的金钱，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他所设计的他的作品。可是呢，在这里第三章第十节，传道者却说，当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劳苦之后呢，你退开一步来想，其实真正的成品是我们，是每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显明我们的观念，在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因着成功，因着失败，我们修正，修正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我们对成功的观念，修正我们所有的判断。人生最后所呈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精炼。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有的这些万物在上帝的时候要成为美好。人要做什么呢？不是单单看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是不是合乎那个时间而已，我们真正要看的是上帝的时间，如何在上帝的时间里头成为美好，是所有做天下万物一个要想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他提醒我们，他说，神把永远、把永生、把永恒的观念放置在世人的心里头。时间我们追逐长存，神已经把永远赐给我们了，永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